中国大陆因修炼法轮功被抓捕、判刑或劳教的人士仍在持续增加。全球各地法轮功学员陆续发起反迫害的游行，呼吁全球制止中共暴行。上个月，法轮功学员樊艳丽因在狱中被严重酷刑迫害，出狱后16天不治死亡。请看报道。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法院上个月9号对樊艳丽、张玉莲、朱有德、徐连晓等11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开庭审判。年仅36岁的樊艳丽被关押后身体健康出现状况，当场昏倒在法庭之上。之后樊艳丽被继续关押在看守所。事隔两天，南阳市公安人员向樊艳丽家人要求缴缴10000多元才将她释放。但是樊艳丽被家人接回之后，在短短的16天后不治身亡。据民慧网报道，今年4月下旬，樊艳丽与10多名法轮功学员同时被南阳市公安局抓捕与抄家。樊艳丽被非法关押在南阳市第一看守所6个多月。由于在看守所内长期被奴役干活，并经常遭受威逼恐吓，樊艳丽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经常出现严重呕吐状况。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11月7号召开审查中国酷刑问题的三天专门会议，针对中共提交给反酷刑委员会2008年的报告，共有19个人权团体加以抨击。法轮功人权指出，从1999年起，中共公开宣布铲除法轮功的镇压政策，法轮功学员因此遭受了以各种酷刑为手段的迫害，而这场迫害是以中共当局以全国性的政策加以推动的。这个政策不但违宪，也没有任何程序依据。新唐人记者周平、唐宇综合报道。
近日又有三名大陆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抓捕后酷刑折磨迫害致死，请看详细报道。
这三名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分别是吉林省松原市的董凤山、四川省成都市的郑友梅和辽宁省大连市的吕代新。董凤山因坚持自己的信仰被中共当局秘密判刑9年，于今年10月23号送往吉林省四平市铁岭监狱关押。10月29日，董凤山的妻子突然接到狱方电话，说董凤山病危，当家属赶到发现董凤山已经死亡。面对家属的质问，狱方至今未给出一个合理的答复。董凤山的亲人拒绝遗体火化，要求对遗体进行法医鉴定，查明死因。郑友梅今年61岁，2007年11月被当局绑架至南木寺女子劳教所迫害，08年11月2号被迫害致死。劳教所三天后才通知家人说郑友梅死于脑溢血，强迫其儿子签字将遗体火化。另一名被当局迫害致死的是年仅22岁的法轮功学员吕代新。今年9月，他与母亲一起在西岗区发放真相资料时，被93派出所警察绑架和抄家，随后被关押在大连看守所。遭受了30天严酷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后，回家仅10天，于11月3号死亡。新唐人记者施源、文成为您报道。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周末举行20国集团金融峰会期间，大华府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白宫附近打起横幅，表达9年反迫害中的诉求，立即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罗干等凶犯等横幅。11月14日傍晚，世界各国领导人的车队陆续抵达白宫出席晚宴。法轮功学员在通往白宫的几条主要街道的两侧打起醒目的横幅。78岁的张女士曾经是中国大陆的一位工程师。张女士说，呼吁胡锦涛立即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在做好人，没有罪，不应该被抓捕，不应该被劳教，不应该遭受迫害。在华盛顿一所大学从事生物学研究的江先生说，他四点多下班就来到了白宫附近，表达一名海外法轮功学员的心声，立即结束迫害。
据民慧网19号报道，辽宁省朝阳县拉拉屯村75岁的李桂芳和72岁的妻子习清洁，儿女都不在身边，两位老人相依为命。由于经济拮据，身体不好，在修炼了法轮功之后去病健身，两位老人因此被当地警察长期以恐吓、抄家、关押、殴打的方式迫害。在非常贫困的环境下，两位老人依然被警察勒索才准许释放，两人至今在极度恐惧中度日，请求外界给予关注。
黑龙江鸡东县的居民王志，由于不放弃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2002年曾经被当地警察绑架，非法劳教两年。2008年6月再次被关押，受到刑讯逼供的非人折磨，目前面临非法庭审。王志在修炼法轮功之后，对客户热情、诚恳、童叟无欺，深受客户的好评。他的母亲感叹，在中国做好人为何如此难？由于拿不出几千元的律师代理费，于是亲自写无罪辩护，为儿子讨回公道。根据明慧网11月20号的报道，河北省保定市在99年720以后，一直是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而保定市又是河北省被迫害致死人数最多的城市。目前已经确认被迫害致死74人。根据今年4月4号到8月8号，也就是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的一段时间统计结果，被迫害致死3人，被非法绑架362人，402人被非法抄家，80人被严重的骚扰，67人被非法劳教，有10人被非法开庭审判。
河北秦皇岛法轮功学员韦丹全，原是山海关飞机场军官，山海关公安局在5月13号。以韦丹全2004年在角山讲述法轮功遭当局迫害为由，要求法院立案。6月10号，韦丹全遭山海关法院判刑4年，现被关在唐山义东监狱。据了解，2004年以来，韦丹全因长期受当局监视、抄家、拘留、劳教，多种病缠身。10月27日，他的妻子探望时，韦丹全因身体不好吐血，但监狱仍不放人。
每年圣诞节前夕，新西兰奥克兰市都举办大型的圣诞游行，来自民间的各种团体都可申请参加。但是法轮功团体多年来申请参加这一活动都被无理拒之门外。今年的申请被主办方再度否决后，法轮功团体决定以法律途径在新西兰这民主国家寻求公平的待遇。请看相关报道。
刚刚参加完在首都惠灵顿圣诞游行的法轮功团体，在申请参加奥克兰市圣诞游行，被主办方奥克兰儿童圣诞游行信托机构以法轮功是政治团体为由再次拒绝后，决定在11月19日下午向奥克兰高等法院提出诉讼，以求获得参加游行的权利。法轮功的辩护律师伊奥尔洛夫说，
The Falun Gong is not a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t's a spiritual religious movement.The only thing that makes them political is that their members are being tortured in China and killed and their body organs sold worldwide. Now, that's not their politics, it's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 they're not political. In terms of the conventions we've ratified, what is happening is wrong. It's just simply wrong. It's a breach of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t's as simple as that. There's no two ways about it.
多年来，法轮功团体参加过基督城、惠灵顿、北帕尔默斯顿、汉密尔顿等多个地区的圣诞游行，并获得过一些社区的表彰。新西兰法轮大法协会发言人与警方在谈到采取诉讼的原因时说，
法轮功学员我们大家都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啊。我们这个跟大家一起呢来这个庆祝这个节日啊，这个圣诞，那么同时我们也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啊带给更多的人。我们希望法庭呢主持正义，主持公道。
律师及法轮功代表向奥克兰高等法院递交起诉书。
Yeah, so it's filed, and now we'll see what happens. We have a hearing, an initial hearing next week.
新唐人记者宁修，新西兰奥克兰报道。
由本台举办的首届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于11月19日晚在曼哈顿的万寿宫饭店举行了盛大的颁奖晚宴，共有36位选手分别获得五大菜系各个奖项。晚宴的嘉宾们也欢聚一堂，享用五大菜系的美味佳肴。请看详细报道。
首届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于11月19日晚在曼哈顿的万寿宫饭店圆满落幕。来自纽约的陈永明获得鲁菜的冠军，得到一座金奖奖杯和10,000美元的奖金，另外还获得由郭长喜大师所铸造的一把宝刀。鲁菜之外的其他四个菜系冠军空缺，川菜的亚军由台湾选手张金华获得，来自美国加州的刘世贤获得粤菜的亚军，纽约的张明获得淮扬菜的亚军， 东北菜的亚军得主是美国加州阿兰烫的钟毅，鲁菜的亚军由来自台湾的万家驹获得。另外还有30名选手分别获得五大菜系的季军和优胜奖。大赛的评委会主席曲运强先生认为，大家能够来参加这次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都是在为恢复传统的中国饮食文化做出贡献。
我觉得呢，所有的这个能参赛的这个选手哈，能够来参加的咱们首届的新唐人的中国菜厨技大赛，都是名师。我说的名师呢，并不是说这个名气的名，都是明白的明，因为他们都想呢，为中国恢复传统的这个饮食文化做贡献。
在颁奖晚宴上，嘉宾们还品尝了粤菜、东北菜、淮扬菜、鲁菜和川菜等五大菜系的美味佳肴，并且纷纷和获奖的选手合影留念。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纽约报道。
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调查出现了最新突破。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在11月21日结束了第41届会议后公布一份报告。报告中要求中共政府应该针对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活摘器官施加酷刑的这项指控立即展开独立调查。在这份报告中，反酷刑委员会也要求中共政府务必采取具体行动，让所有曾经涉及这项犯罪必须对此负责的人都遭到应有的法律起诉与制裁。曾经撰写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报告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指出，联合国组织要求中共政府出面说明违反人权的举动，这种情形相当罕见。反酷刑委员会勇于挑战长期迫害人权的中共政府，这种做法非常值得肯定。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则呼吁中共政府应该尽快落实委员会的决议。原河北动物药业公司兽医王海珍21号向本台记者披露，含三聚氰胺的毒牛奶、毒鸡蛋问题很难断绝，而且不止三聚氰胺，河北很多生产饲料的企业如今仍然在饲料中大剂量的加入碘化老蛋白、瘦肉精等化学物质，长期食用这种肉类容易致癌。
王海珍原来是河北动物药业公司的兽医。他的先生由于多次向农业部举报饲料公司在饲料中添加禁用的有害物质而受到打击报复，官商勾结的情况下被判刑4年。据王海珍披露，鸡蛋中含有三聚氰胺是因为饲料公司在饲料中添加有害物质造成的。
为什么导致鸡蛋中有三聚氰胺呢？那无非的就是通过我们有这常识，我们有这种知识的，就是鸡吃了通过体内的消化，最后产蛋过程当中三聚氰胺的残留到这鸡蛋里。
他说不止三聚氰胺，饲料企业为了迎合农民的需求，使牲畜达到快速长大、增加瘦肉等目的，还在饲料中大剂量的加入各种有害物质。当人长期食用这些肉类后，会导致人体致癌。
比如说这个猪吧，就是每个人吃这猪肉都喜欢吃瘦肉，那么就加瘦肉精嘛。然后我家猪，我不想让它养到1年以后长200斤，我肯定愿意让它8个月、6个月、5个月，恨什么它出来就是200斤吧。所以说这时候这制造饲料的人，他往里边要添加了诱食的，他再添加增肥的，就像碘化酪蛋白，最后造成了我们在吃这个蛋、吃这个奶、吃这个肉的时候，没有想到今天它会有三聚氰胺，没有想它会有致癌物的。
河北省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动物饲料添加剂以及兽药产地，拥有数家大型动物药业公司。除此之外，据王海珍透露，还有数百家地下黑工厂，这些工厂在网络上都有自己的销售通路，透过网络，这些饲料产品可销售全国各个地方。新唐人记者唐青梅、李婷采访报道。
在中国的心脏北京，11月19号市政府广场前聚集了约1000人示威，大批的人潮中断了附近的交通，抗议最终在北京警方的阻拦下收尾，并有多位抗议人士被捕。据了解，他们大多数是内蒙古万里大造林公司的受害者。这家企业以托管造林的名义非法进行林木销售，骗取超过3万人，总价值达13.07亿元人民币的金额。选择到北京抗议，一方面是为了向中央陈情，另一方面也要中央电视台出面道歉说明。其中不少民众表示， 他们是看了中央电视台为这家企业做的正面宣传广告才决定投资的。讽刺的是，两个月以前在奶粉里添加了三聚氰胺，造成万名宝宝肾结石的三鹿奶粉企业也是因为中央电视台的专题报道而打响了知名度。11月17号，位于甘肃东南的陇南市武都区，上万人因不满房屋被强制拆迁而发起大规模的抗议，进而爆发本周以来最强烈的警民冲突。18号，事态进一步扩大，民众再次围攻市委机关。法新社引述目击者的话说，政府调派数千名防暴警察，用催泪弹和警棍驱散抗议民众，很多人被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民众对新唐人表示，
在市委大院里面，公安局的和那些就是上访的警察就要拿警棍和砖头在里面打，反正当场也打了几个人，被打死的是男的女的小孩都有。到昨天为止总共出动了估计有200名左右，满城都是那个催泪弹的烟雾，呛得人眼睛鼻子都没法呼吸，眼睛都睁不开了。
从网友提供的照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七八名武警同时围攻一个民众，或对他们强行拖拉。几张照片也都显示了民众被打得伤痕累累，身上血迹斑斑。
网络上的图片啊啥的全部都给删除了，现在不敢上网，如果是上网的话，查到以后就直接找到家里边，把我们就被抓了。做生意的人也不敢出去了，我们现在是根本就是没法生存了。
目前官方已将30人刑事拘留，至于农民的受伤人数却只字不提。据介绍，约有3万人口的陇南在今年5月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也受到严重破坏，地震住房还未解决，现在又有上万住户面临搬迁问题，民众的神经被一触即发。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县有数百名村民也因为当地政府强行征收土地问题连续抗议静坐3个星期，但在维持到第22天，由于政府出派警力闯入而打破平静，现场村民搭建的帐篷遭到拆除，有村民被抓，100多名村民包围当地乡政府，要求释放被捕村民。然而洞头县警方却在11号、12号凌晨出动100多人再度进村抓人，目前整个村庄也遭到封锁。村民介绍，洞头县包括小三盘村、沙角村及壮阳坳村的多个村庄都因为征地问题而引起当地村民大规模抗议。这次发生冲突的壮阳坳村问题要回溯到2004年，当地政府为了兴建国际货柜码头，将村民4570亩的滩涂占为己用，未给予任何补偿，失去赖以为生的土地等于失去经济来源，许多农民得外出打工挣钱。国际先驱导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2008年或许是中国警民冲突最严重的一年。报道还指出，民众对公权力不信任，社会怨气聚集，成为突发事件的导火索。社会观察家刘小柱分析，中国群众抗暴事件急速增长有多方面原因，
一个是有积累的效应，这些年啊人权欠账太多了，这些官员啊一招拳在手啊欺负百姓好像是没有来由，司法也腐败，所以这个民怨在不断的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呢就爆发。那为什么现在爆发呢？很显然现在那个经济情况不太好，老百姓失业，在这个经济困难、政治、司法都不清明的情况下，民怨这股怒气呢，最后就会演变成为这个老百姓的抗暴。
北京目前面临的棘手难题还不只是如此。日本产经新闻11月19号报道，中国共产党内部正传出明年2月中国过年前夕出现危机的说法。由于股价及房地产价格连连下跌，加上近期东南沿海一带数万家工厂接连倒闭，将近1000万民工失业，中国的中间阶层一旦瓦解，暴动事件恐怕与日俱增。